弟兄姊妹早，都唔系早咯，午安。好耐好耐冇参加过五堂嘅崇拜，而多数都系星期六，翻晚堂，亦都第一次五堂讲到，之前都系喺晚堂啊、早堂啊、中堂。咁啊，上帝俾我哋一齐过去敬拜啦，又可以分享神嘅话语。知道咧，星期日咧，早午堂而家读紧罗马书，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有一节咁样嘅经文，应该大家读过嘅。圣经里边咁讲，佢话无论系希腊人、未开化的人、聪明人与瘸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大家记唔记得啦？罗马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嗰度系讲到有关保罗嘅使命。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关于彼得嘅，关于彼得嘅生命，佢嘅使命。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头先主席帮我读过，讲到咧耶稣去呼召彼得。当中 提到两只船、两次的撒网、两个对耶稣的称呼、两个彼得的名字、两个生命不同的焦点，还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首先我就是祈祷，好吗？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和明白他的心意。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能够一起去敬拜亲近你，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多谢你俾我哋有圣经，让我哋当中能够明白你嘅话语。我哋将呢段时间交托俾你，求主你同我哋同在，求真理嘅圣灵喺我哋当中亲自嘅教导我哋。主，你知道咧讲嘅系唔配，但系主因你嘅话语带着能力，求天父你掌管帮助我哋，同我哋同在，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从西门到彼得。不知道我们当中呢有没有人叫 Simon 啊？有没有 Simon 啊？竟然没有，竟然头先连早堂都没有。那有没有人叫 Peter 呢？有没有 Peter？ 都没有。真是奇怪啊。我曾经我公司曾经我同事我曾经公司的部门里面同时出现了五个 Winnie。 彼得呢第一次跟耶稣相遇呢，相信呢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经文里面提到，我们话都给我们听呢，彼得呢是来自伯赛大，是在北面的，而第一次跟耶稣相遇呢在伯大尼，在南面的地方，那个是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这张 slide 呢太小大家看不到，上面有个圈圈的地图里面，那个就是伯赛大，在个底下有个圈圈，那个就是伯大尼，一个南一个北。圣经没有交代为什么彼得在那里出现，可能就是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呢去到那里要受约翰的洗。圣经有记载呢，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跟随了约翰施洗约翰做他的门徒，后来又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就跟随了耶稣。他跟耶稣之后，第一时间他就拉着他的兄弟彼得去见耶稣。在经文里面一章四十二节，他就讲到耶稣注视着西门，跟他说，你是约翰的西门，你将要称为基法。基法是亚兰文，译翻出嚟嘅希腊文咧，即系彼得嘅意思，系石头嘅意思。之后发生啲咩事，约翰福音咧就冇交代啦。但起码我哋知道啦，喺我哋今日读呢段经文所记载嘅事情之前咧，彼得同耶稣咧系已经相遇啦，系认识嘅。我哋首先睇一至五节。五章一节嗰度咧提到格尼撒勒湖，其实格尼撒勒湖咧就即系加利利湖，加利利湖边其中一个城市就系格尼撒勒。 耶稣在那里呢见到两只船在湖边，渔夫正在那里洗网。当时的渔夫他们出去打鱼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是自己一只船去的，很多时候呢就拍埋另外一只船一起去合作去打鱼。而通常打鱼的时间是夜晚，因为呢要避免那些渔网呢那些物料呢会反光、啊。反光呢就令到那些鱼呢就察觉到，所以就打不到鱼，那些鱼会走的。所以打鱼的时间当时呢是在夜晚黑的。而经过一晚的工作呢，洗网的时间呢就是朝早的时候了。耶稣见到这么多人挤拥要听到的时候，所以耶稣就上了其中一只船，就是彼得的。稍微离开岸边，就好似我哋而家咁啦，我哋港台咧唔会黐住嗰个大家坐嘅地方噶嘛，我褪一褪，稍微离岸。圣经里边讲到咧，耶稣坐喺度去教导众人。呢度咧，作者话俾大家听咧，耶稣咧系老师啊，系犹太嘅拉比，因为当时犹太嘅老师咧，佢系坐喺度去教导嘅，其他听嘅人咧，有啲可能会企喺度。不如我哋下次调转好唔好？企喺度啦，冇咁容易瞓得着，系咪啊？睇嚟呢个咧系一个好普通嘅一个嘅情景。耶稣成日都教导人噶啦，好多人都挤拥噶啦，系咪？作者嘅形容咧，好似好随意咁。有一次吓、啊，耶稣上咗其中一只船咁样，为了使大家咧去更加重视呢段经文咧，同大家分享一个观察。刚才我们提过，就说耶稣见到西门的时候告诉他，他将来要叫做彼得。路加福音呢，作者路加去记载关于彼得的时候，去到这一段的经文，包括第四章和这里，他是用西门这个名字的。好像第四章里面提到，他说提到西门的岳母，这里提到 西门的船，西门，耶稣对西门说，西门的回答。但是原来在这段经文之后，除了在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记述耶稣对西门，就是用西门这个名字，还有十二使徒那个名单之外，路加是已经没有再用到西门这个名字去称呼这位使徒，他是用彼得。这个转变告诉我们，当然作者是有这个原因的。我哋见到咧，原来当中呢段经文系好独特嘅，系好有关键性嘅，所以值得我哋咧可以提起精神啊，忍一忍，唔好咁快瞓住啊，可以咧去睇下嚟紧发生嘅系咩嘅事情。讲完道之后，耶稣吩咐彼得去打鱼。如果你系彼得，你会唔会觉得奇怪？搞边科啊？系咪啱啱先洗完网啫？即是你在家吃完吃完饭，刚才洗完碗又来煮，是不是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有些学者就说，可能耶稣去借了彼得的船来去讲道，于是乎就要给他一些报酬，于是乎就叫他好像出去打鱼，好像你去旅行租完车你要给钱的，是不是？但是彼得啱啱先做咗成晚，而且一无所获。彼得系专业嘅渔夫，根据佢嘅经验同埋知识咧，耶稣呢一个嘅吩咐其实唔系好合理嘅。如果系你嘅话，你会点回答耶稣啊？你可能会话：唉，唔使啦，系嘛？欢迎你用我条船，系咪？系我嘅荣幸，免费嘅，我当奉献啦。而且呢，出去打鱼不是只是彼得自己一个人的事，是他团队的事，可能要即是这个是 OT 来的，是加班，耶稣可能要补，不是耶稣，彼得可能要补水都未顶，给那些工人。耶稣怎么彼得怎么回答呢？他是不是很雀跃带着期望地再次出去撒网捉鱼呢？很明显他有些不太愿意，有些勉强，不过因为老师的缘故，他就照做，可能当是给自己有机会。去到六至八节，我们看到出乎意料地网到很多鱼。作者怎么形容？他形容那些网甚至要裂了， 仲要搵多另外一隻船去帮手，最终嗰啲鱼呢係装满晒两隻船。而且呢係重到两隻船呢都要沉落去咁滞。大家可以唔可以想象到呢幅係咩嘅图画呢？作者嘅形容究竟作者想话到俾我哋听咩嘅事呢？作者路加大概呢要话俾我哋听，呢个係一个神迹，唔係巧合，唔係咁啱。如果只係望到少少鱼嘅话呢，可能你会话唉咁啱啫，好彩啫。但呢个係一件冇可能发生嘅事发生咗，係百分百嘅神迹。睇到嘅唔係淨係彼得，仲有同彼得一起打鱼嘅人，仲有另外一隻船嘅人。当两只船翻到岸边嗰时候，仲有其他岸边嘅人都可以去做证。如果你喺两只船上面嘅人嘅时候，你要有啲咩反应呢？你要谂到啲咩呢？或者咩嘢系吸住你嘅眼球呢？或者系捉住你嘅心思呢？作为专业嘅渔夫，哇，梗系check 下，就檢查一下魚先啦，係咪？睇下賺咗幾多錢。又或者咧，要諗下我點樣處置啲魚先，咁多點樣運去市場咧？可能再諗下點樣保存咧，因為多啊嘛，係嘛？整個即係嗰啲咩 supply， 即係嗰個物流啊，係咪供應鏈？哇！你都諗曬啦，你學嘅嘢咧，全部喺曬你個腦度，點樣處理咧？進一步如果你讀 MBA 咧，你諗下點同耶穌合作先？呢盘大生意，究竟彼得的反应是怎样呢？这里讲到彼得俯伏在耶稣的膝前，俯伏这个字其实是告诉我们，是一个带着敬畏、带着战惊的表现。我们要留意在这里彼得怎样称呼耶稣。之前彼得是叫耶稣做老师，没错，耶稣是教导神话语的老师，这里彼得叫耶稣做主。主这个字可以是指到当时的奴隶称呼他的主人，而犹太人他们会用主这个字去称呼上帝，因为上帝是他们的主。作者其实在之前是一至四章常常都用到这个同一个字，主这个字是指到上帝，指到带着权能，满有权能，有绝对主权话事的位。而且呢，作者要给我们读者，我们读路加福音的读者知道呢，耶稣是怎么的一位主。他在第四章里面就开始去描述耶稣了。耶稣是灵界的主，他是赶出污鬼的。耶稣是生命的主，肉身的主。耶稣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是大自然的主。我们刚刚见到那些鱼群在耶稣的控制里面。面对这么伟大的主，彼得叫耶稣离开他，因为彼得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彼得意识到耶稣是那位圣洁尊贵的，而他是那位满有罪污的。彼得不配跟耶稣一起，就好像犹太人的律法讲到不洁的人是不可以去亲近神一样。面对这个神迹的经历，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但是唯独彼得是有这样的反应。还有我们要留意多一点，就是作者称呼彼得，他用了西门彼得这个名字，在全本路加福音只是用了一次，就是这里五章八节。之前一直用西门，之后用彼得，在这件事件路加是用了西门彼得这个称呼，证明了彼得这个举动的重要性，那个关键性值得我们去细味。第十节里面记载耶稣的回应，他叫彼得不用怕， 不要怕。可能就是指到彼得当时苦伏战惊，可能整个人都震晒。罪人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的面前，可以不怕吗？你怕不怕啊？连马丁路德很出名的改教家，是不是？他作为神职人员，并且他教神学教圣经，但他都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他很怕面对神的审判。直至到他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得到释放。所以大家呢平时一路崇拜教会讲罗马书的时候，大家就留心去听了。但这里我们看到是耶稣亲自的跟彼得讲，叫他不需要怕，表示对彼得那个接纳，因为耶稣是那位有赦罪权柄的主。不单止是这样，在这里讲到 不要怕之前呢，作者特别指出当时的人对着那个网鱼那种的惊讶。环球新译本就译做惊骇不已，更加好的形容，因为不是 surprise， 而是带着那份的惧怕在当中，因为他们见到的是不可能的事发生了。可能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鱼。但耶稣跟彼得讲，跟他说不用怕，而且呢更加跟彼得说将来他要得着的是人，不是那些鱼。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一定不明白耶稣说什么。大家明不明白呢？这个就是耶稣给到彼得一个新的使命，在一个新的生命之后，给他一个新的使命，人生新的焦点，而且这个呢是应许来的，一会我们会看到。经过这个神迹之后，彼得和雅各、约翰，应该还有安德烈，他们就舍弃一切跟随耶稣，他们不再打鱼了。这次的经历就改变了彼得的生命，包括了他人生的使命。关键就是他和耶稣的关系。以前耶稣只是一个老师，现在耶稣是他的主，是彼得的主，不单单是老师。于是西门就向着成为彼得去进发。作为路加福音的读者，即是我们，你见到耶稣所做的赶鬼、医病、教导和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又愿不愿意认耶稣为你的主呢？跟随他，带着他给你新的人生使命去过这个人生，活你的生活。还是说你仍然是停留在当耶稣是老师，翻下崇拜，听下道，听下他的道理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呢？可能你会问，怎样去舍弃一切啊？是吧？可以怎样舍弃啊？难道不用上班吗？难道不用搵食吗？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就是不再为自己，是问上帝想怎样。上帝不是要每一个人去到教会里面做牧师做传道，我们可以都是回同一份工作，是回同一个岗位，但以前可能是为自己，现在是为上帝。以前着重的是那些鱼，今天你就是要为上帝得着那些人。当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干再不是为自己的时候，你就好像舍弃了他们一样，没错，他们仍然在你的手上，但他们不属于你，是上帝交托给你去为他使用的。彼得虽然是跟随主，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软弱的。我想大家还记得他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三次没认耶稣。在耶稣复活之后，虽然已经向门徒显现， 但是彼得和门徒好像失去方向一样，只得重操故业。在约翰福音记载过，耶稣不在门徒当中的时候，彼得和门徒他们一起打鱼。经文里面讲到第三节，彼得西门彼得和对门徒讲，他说我去打鱼，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嘛，是不是耶稣又不见了，那也是去打鱼这样。那些门徒和他一起去打，但是怎知呢，又是经过一晚之后一无所获。后来呢，有人出现去教他们，喂，你将网撒在右边，这样他们就照做，还点都落，还点都打不到鱼了，就试试咯。怎知出乎意料，这样打到很多的鱼。约翰在这里记载，他说是153条大鱼。讲了，是不是专业渔夫打了鱼当然要数下几多少嘛，是不是153条大鱼。而且那些网呢，这里讲的话呢，网却没有破。哇，这个情景是不是很熟悉啊？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啊，就因为这个情景，他知道原来教他们去撒网那个呢是耶稣啊。圣经没有交代过究竟这件事怎样影响彼得，但我相信呢，彼得一定是因为这件事的时候被他回想到之前他第一次认耶稣为主的时候那个经历。当时耶稣给他一个使命，给他的应许。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像彼得这样呢，都是有时很迷茫，失去了那份的使命，那份的动力，唯有上班，吃饭，上班，放工，睡觉，加上旅行，是不是香港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会不会上帝藉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让你和他相遇呢？求主去再一次兴起我们。当我们以为呢，这个故事，这个得人如夫的使命和应许就停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他在他下一集，即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五旬节的事情。在五旬节里面记载了彼得讲到，一日里面有3000人信主，门徒添了3000人，圣经记载第二章。跟着第四章的时候，四章一至四节，在另一个场景，彼得和门徒又是对着群众去宣讲，圣经形容呢，听到的人有许多信了，男人的数目，即是未计女人，是有5000。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个是什么的情景，是什么的一幅图画？原来之前打鱼的经历是真的，网到这么多鱼原来是真的，你将来要得着人啊。没错，这个是使命，但原来这个同样都是应许来的。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停在使徒行传呢？分享一个数据，一个 data。根据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最近睇嘅，2024年全球现在根据统计咧，大概有24亿人咧系信奉基督宗教嘅，好多哦。但系当中咧只系占咗30%啫，即系30%。即系话如果你有10个屋企人里边，可能系3个。行不行？敢不敢看到一幅图画？哇，24亿好多哦。如果我跟你说，你家的里面10个得3个。不过24亿的确是不少，没有停留在使徒行传。如果我们熟悉使徒行传，我们读到最后那章最后那节的时候，可能你要看看你本圣经，如果是不是印错了，印漏了，好像未完的。哇，真是差点想去退货，是吧？那本圣经真是未完的。使徒是过去，门徒没有过去啊。今天你和我，圣灵在今天仍然工作啊。但是好景不常，大家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哇，大家看到教会兴旺， 信徒的人数多到咧处理唔到咁滞，要选七个执事咧去帮手，系咪啊？帮咗排饭，大家都记得啦。但系就系嗰阵时候，其中一位执事史提反就遇害殉道，教会受到犹太人好大嘅逼迫，于是门徒就四散离开耶路撒冷。喺人睇嚟，哇，好似系一个好景变咗一个绝景嘅情况，对福音使命嘅实践好似迎嚟一个最坏嘅时刻。但系就因为咁，四散嘅人就将福音传到唔同嘅地方啊！估唔到教会受逼害，竟然成为最好嘅时机，令到耶稣喺一章八节《使徒行传》里边所吩咐嘅呢个使命得到实践。另一方面，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好多人离开咗，但系佢唔系净系挣扎求全啊！我哋一路再睇落去咧。见到耶路撒冷好重要嘅地方，耶路撒冷嘅教会当中咧，有几次耶路撒冷嘅会议，最早期基督教好重要嘅会议喺耶路撒冷，而且第八章呢度我哋见到好多人离开咗耶路撒冷，但系喺第即系被犹太人去迫害，但系喺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里边提到犹太人嘅信徒系数以万计嘅。原来传福音咧，呢个使命冇因为所谓最坏嘅时候而去停落嚟，呢个就系我哋见到嘅。睇咗彼得嘅经历，可能你要问，关我咩事？我又唔系彼得，系咪？其实耶稣唔系净系同彼得讲嘅，呢个使命同应许咧，其实。同一件事咧，喺马太福音同马可福音嘅记载咧，其实同时咧系对住雅各、约翰同安德烈讲嘅呢四位嘅使徒。喺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传福音、使人作门徒呢个大使命，大家好有印象啦，系向十一个使徒讲嘅，唔系净系向一个彼得或者咧系几个使徒讲嘅。仲有就是在大使命里面讲到凡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后来的信徒遵守。谁啊？就是你和我。所以这个福音使命是属于所有认耶稣为主信耶稣跟随他的人。或者你会说讲咁讲啫，我都不够班，是不是？我都没什么资格。的确，我哋冇一个人够班嘅，冇一个人有资格嘅，冇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咧去见证传扬耶稣嘅。所以大使命话咗俾我哋听咧，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已经赐俾耶稣，而且咧耶稣唔系睇住我哋做，耶稣系同我哋一齐嘅，佢要同我哋同在，我哋系靠住佢咧去实践呢一个大使命。仲有，我哋成日读即系背大使命啦，系咪？一路背嘅时候都是由十八节开始背的嘛。你知唔知十六、十七节讲咩噶？十六、十七节咧提到咧就系嗰十一个门徒啊，喺当中咧，圣经嗰度讲话，佢哋当中咧仍然有人带着疑惑啊，系咪好似我哋咁样啊？其实都系好软弱噶，我哋唔需要成为信徒嘅精英啊，精英信徒先至。可以去实践呢个大使命，重要嘅就系遵从上帝嘅吩咐啦，一切交俾主。当我哋环顾而家嘅环境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察觉到啲咩嘢，睇到啲咩嘢，大家会见到啲咩嘢？经济、时局、政局。对一些人来讲好像很绝望很坏的情况，就好像当时耶路撒冷初期教会见到使提反被害殉道那样，见到的好像是一个最坏的情况。跟大家讲传福音实践使命好像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神预备的往往是最好的时机。无论你是准备离开香港也好，你留在这里也好， 不要忘记上帝给到我们这个使命，这个应许，这个随着我们的新的生命一起来的。我们绝对不需要挣扎求全，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祂仍然是非常很 active 的，祂的作为求上帝给我们看到，也都明白祂的心意，见到实践使命呢，在今时呢绝对不是离地的，是绝对适切的，是 relevant 的。最后呢，想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五至三十八节，里面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教导人和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当中他说，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困苦无助，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乎耶稣和门徒讲，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本来多庄稼人工少，那就慢慢做咯，是不是都会始终做得完的。但原来呢，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我们不是农夫，是不是我们没什么收割经验，但是你一定有经验，就是你买了些餸，买些山果回家，你放在那里，它会怎样？它会熟的，它再熟的时候你不去处理它，即是你不去吃它，它会坏的。原来收割庄稼是有时间性的，的确其实生命是有限的，机会都有限，信福音听福音的人有限，讲福音的人都有限，无论是他的机会和他的生命。我们要把握时机，实践福音的使命，知道这个是迫切的，因为庄稼是不会等人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耶稣还有是他是看见一大群人，看完之后呢，他是怜悯他们，这个是耶稣所看到，他所感受的。我们看不看到呢？我们看到些什么呢？看到之后我们有什么反应呢？求上帝帮我们更加贴近，更加贴近耶稣的心，以致我们见到他所见到的，我们感受到他所感受到，我们为他着急的一起着急。让我们稍微重温一下，彼得之前认识耶稣的，他听过耶稣的讲道，但可能他觉得不埋身，直至到他愿意去依从耶稣的说话，看来没什么可能，还有点勉强，他照做，照耶稣的吩咐，他去撒网，于是乎他就亲身经历了一个神迹。在这个神迹当中，他认识到耶稣是主，不再只是一位老师。在主的面前，他又认识和承认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耶稣跟他说不要怕，他得到接纳，得到安慰。他认识到这位主是那位接纳和赦免罪人的主，而且他改变他的生命。之前他为了生活烦恼，经常担心打不打到鱼，但是现在耶稣给他一个尊贵的使命，不是鱼，是人，还要好像神迹里面所说那么多鱼。而彼得的回应就是去舍弃一切去跟从耶稣，之后和门徒就一起经历到怎样去得人如得鱼，三千五千人信主。你会不会或者都是认识了耶稣一段日子，但是呢可能你都仍然当他是老师呢，只是当个老师，每个星期你有机会回来听到，甚至你有机会查经查圣经，但是好像没有亲身去跟耶稣相遇这样，又或者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好，所以你觉得跟耶稣距离很远。但耶稣说不要怕，你愿不愿意去以耶稣成为你的主呢？另一方面，什么是你生命的焦点呢？是那些鱼，还是那些人呢？你关心的是怎样可以去拿到更多的鱼，还是怎样为上帝得着更加多的人呢？在完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是 現代人，不是古代人。之前呢有機會分享信息的時候呢，我就分享了那個一個跟奧運有關的人，之前巴黎奧運，所以我分享過巴黎奧運的人，不過是100年前的。但現在要分享的是一個現代人來的，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不是外國人。但最重要就是呢，他不是什麼屬靈偉人，他是跟我們一樣的，同樣是有各樣的軟弱的普通人。他的故事，話說呢，他在讀書的時候，他為了服侍上帝的機會，放棄入讀一間已經取錄了他一間比較有名的大學。後來做嘢啦，在97年的時候，他是因為當時在教會服侍，他的心記掛著一班他服侍的弟兄姊妹，他就放棄了他原本有的移民的資格，他留在香港。在還未有攞退休的時候，他就毅然放棄了他當時的高薪厚職，為了去更加多的空間去尋求上帝的帶領。一切都是因為他想問上帝想怎樣，不是他自己想怎樣。他仍然在學習，都有掙扎去怎樣去跟隨上帝，去實踐這個福音使命。我很清楚，很清楚這個人呢真的非常普通的一個人，因為那個人就是我自己。我最近呢就加入了一個服侍職場的福音機構，成為他們的半職同工，半職就是 part time。 我有機會見到很多很努力去實踐福音使命的弟兄姊妹，我又見到上帝在很多不同的人和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其實是非常之活躍的上帝的工作。我又見到更加廣闊的和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莊稼真是熟了，但是見到收割的工人實在真的很少，因為基督的精兵去了放假，去了旅行，因為yen太便宜了。耶穌給了你，給了我新的生命和一個使命，新的使命還有應許，你愿不愿意去積極投入呢，參與裝備，和我們一起去過一個使命的人生。見證福音，見證耶穌是我們的使命，現今就是最好的時機。讓我一起祈禱。我們可以用一些安靜的時間，我們稍微去沉澱一下我們所聽的。究竟聖靈要藉著神的話語對我們說什麼說話呢？我們又可以向神禱告，回應祂給我們的信息。我們一起祈禱。天父，多謝你，多謝你給了我們有話語，多謝你藉著聖經去提醒我們，我們更加去感恩就是你給我們有新的生命，你同樣給我們有使命，而且是你的應許。主，我們多謝你，因為我們不需要靠著自己去做，而是你給我們力量。但是主，幫助我們去看清楚你自己的心意，以及你在今天你自己的作為，今天你給我們的時機。主，更加幫助我們，幫助我們貼近你的心，給我們見到那些莊稼，給我們見到人的需要，給我們知道莊稼已經熟了。主，幫助我們，讓我們有一份的勇氣，有一份的決心，我們去選擇，我們去投身，幫助我們去參與裝備，以致我們能夠過一個人生，過一個對得起你的人生。主，我們求你的聖靈繼續跟我們工作，幫助我們，不要放過我們。 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回应你。求你继续同我们同在，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最后的时候呢，我想留一节金句给大家，就是说呢，当大家忘记了所有刚才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开始忘记的了，应该仍然记得呢，有段金句。这个是彼得怎样看教会的使命，我们一起读好吗？这个是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你们是被拣选的族，是君尊的祭司，是圣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要光明者的美德。其实教会E1 部在明年开始就会去安排一些讲座和一些训练，去帮助大家去装备去实践这个福音使命，还有又会去安排一些收割的活动，即例如报道会等等。在这里我想呼吁和鼓励大家为了教会的福音工作祈祷。教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我们为到福音工作祈祷，也都是可以积极的参与。之后会有不同的活动的详情，就会介绍给大家的，请大家去留意。